李慕雨和凌然来到了豪庭娱乐会所调查，可是却发现本该热闹非凡的娱乐会所不知何故异常的冷清。凌然带着李慕雨没有直接走进会所，而是在旁边的商店买了包烟，从商店老板那里了解到了会所闹鬼的故事。小张接到顾客找小姐的要求，便找来了会所挂名的妈咪，可是走进包厢之后，小张竟然发现已经有一位陪酒小姐出现在包厢里，正和客人闹成一片。自己身边的妈咪在见到了这个场景之后，竟然没有发火，反而是一脸的恐惧。妈咪一脸惊惧地指着包厢中和客人们打成一片的小姐嘶吼道，
这怎么可能？
可是几个客人已经喝得有些微醉，再加上包厢中吵闹的隐约声，根本没有人理会站在门口那名妈咪的怪异行为。一边的小张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只是奇怪地盯着身边的妈咪，一会儿看看那边的陪酒小姐。妈咪在喊完这句话之后，身体开始恐惧地发抖，脸色瞬间变得煞白。一边的小张不知道妈咪究竟发生了什么情况，准备伸手搀扶，可是在小张的手刚刚触到妈咪的胳膊时，妈咪一甩手转身跑离了包厢，小张也是丝毫不停地追着妈咪逃离了这里。他在心里嘀咕着，这究竟是什么情况？客人们已经喝得差不多了，又有了陪酒小姐陪着，虽然那个小姐有点诡异，不过这边总是可以放放的。至于妈咪那里，毕竟是同事，小张生怕妈咪出了什么意外追了出去。妈咪在前面跑着，小张在后面追着，按道理说一个女人怎么可能跑得过小张，可是就是不知道追了多久依然没有追上妈咪。渐渐的，小张看着妈咪的身影离开了会所，不再追下去了。小张嘴里骂的，这一天天的人都疯了。平缓了一会儿气息，他站直了身子，可是站了起来之后，他发现自从妈咪离开之后，会所变得越发的冷清，没有客人不说，就连那几个服务员都不知道躲到哪里去睡觉去了。整个偌大空旷的会所里竟然只有自己一个人，不由得他心里有些发虚，想起刚刚妈咪那惊恐的表情以及事情的诡异，小张的心里竟然有些害怕了起来。小张自己劝着自己不要自己吓唬自己，镇定下来之后，小张开始往回走，经过两边无人黑洞洞的包厢，他强迫着自己不要去看，不过余光总是还是从那里扫过。心神注意之下，小张总感觉在那黑暗里有什么东西一直在盯着自己。加上这几天会所闹鬼的传言，小张的额头渗出了细密的汗水。越发的靠近包厢，越发的听到包厢中传出的哄闹声音。小张的心情才算是稍有安定，总算是有了声音。不过不知道为什么，小张总感觉这个声音听起来有一种毫无生气的感觉。站在包厢外面，小张仔细地听着包厢里的动静。终于，小张明白自己为何会有这种感觉了，因为包厢里除了不停传出的歌声以外，根本没有人声，就好像包厢里空无一人，只有音乐在不停地播放。可是他分明记得包厢里有四个人，除了贺老板在内的三个顾客之外，还有一个陪酒小姐，刚刚还在玩闹，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安静？自己离开也并没有多久才是。小张心里疑惑，可是也不敢推门再进去看了。他站在门外，又听了一会儿包厢里传出来的毫无生气的歌声，再也按捺不住心里的好奇与猜测，轻手轻脚地推开了包厢的门， 推开了包厢的门之后，一股刺鼻的酒气迎面而来。小张皱了皱鼻子，朝着门内看着。只见包厢里包括贺老板在内的三个顾客纷纷醉醺醺地躺在沙发上熟睡了过去。原来是顾客睡着了，小张心里一松，推门进去，关掉了空调，把桌子上的空酒瓶收拾了起来。可是刚刚拿起酒瓶，小张突然想起自己忘记了一个人，那个诡异出现的陪酒小姐，她去了哪里？小张抬头四周张望着，可是包厢里除了三名顾客，哪儿还有什么陪酒小姐的身影？小张心里嘀咕的，难道她已经走了？就在小张这么想的时候，身后的门突然被打开来。谁？小张被这突如其来的响动吓了一跳，急忙转身问道，可是并没有人回答小张。小张放下手中的活，走到门口，伸着头朝外面望了望，突然小张看到在走廊东侧的拐角，一个人影飘忽地闪了过去。从那个人影的着装上来看，应该就是消失的陪酒小姐。小张正准备追过去，可是突然小张想起了什么，站在原地打了个寒颤。走廊那里的拐角拐进去是杂物室，根本就是个死胡同，而且那里传言有些不干净。小张心里发虚，盯着走廊拐角那里，终于小张咬了咬牙，朝着走廊拐角走去。走廊上还传出走廊上还传着那毫无生气的歌曲声，听起来有些瘆人。小张的步子不由自主地变得小心翼翼起来，越发地靠近走廊的拐角，他的心情就越发地紧张。甚至小张已经开始后悔自己所做这个愚蠢的决定。终于，小张站在了走廊的拐角处，拐过去就是那个女人消失的杂物室。他深呼吸着，努力地让自己的心情能够平静一点，可是这一切都是徒劳。靠墙站着的小张总感觉那个女人似乎就在墙拐角的另一边，隔着墙和自己紧紧地贴着。小张的汗流得更加的细密了，拼了！小张心里暗自鼓气，转身站在了杂物室前。杂物室的房门打开着，里面存放着几个垃圾桶还有拖把等一些杂物，可是这里唯独没有人。是的，没有人。他亲眼看到那个女人拐进了这间封闭的杂物室，可是这里空无一人。顿时恐惧弥漫到了小张全身，他的双腿在这时开始不由自主地打了颤。那个女人就像是根本没有出现过一般，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地消失了。小张分明记得她的存在，可是又分明看到她毫无痕迹地消失了。心中开始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关于这里闹鬼的传闻，看来是真的。小张结合自己所见以及妈咪惊恐的表现，心里下了个定论。第二天，小张没有去上班。那天晚上，包厢里熟睡的三个顾客也出了什么事情。那天惊恐离开娱乐会所的妈咪，自此却没有了消息。商店的老板讲完这个故事，烟也抽得差不多了。凌然再次递给商店老板一根烟，问他知不知道这小张的联系方式，或者说这个会所里什么人的联系方式。商店老板摇了摇头说，这个还真没有，小张也是经常在他这里买烟，他们才认识的。讲了这么一个事情，也不过是小张给他讲的，感觉不是假的。不过他奉劝凌然他们，如果真的要去那个娱乐会所，还是小心点好。聊吧，凌然带着李慕雨离开了小商店。走在路上，凌然问李慕雨说，这个故事你听出了什么？李慕雨思索了片刻，对凌然说，
我无法确定故事的真实性，可是这个故事让我注意到了一个人，那个故事里的妈咪
林然赞赏地看着李慕雨点了点头。是的，这种道听途说的故事根本无法确定其中的真实性，也许是商店老板自己杜撰的，也许是那个小张自己想象的，可是无风不起浪，故事中平白出现的那个妈咪是最为可疑的人物。